今夜聊政治之孤丘比伯伯，大家好，我是小鳖，
我是龟仙。
哎，龟仙啊，乌俄大战啊，哦，打了快一年了，哦，那今天有一个变化，我觉得蛮值得聊的，就因为这个乌克兰要收复失土嘛。哦，然后三分之一的国土陷入战火，啊，现在有很多部分没有拿回来，就需要攻击性武器嘛。那这个乌克兰是大平原嘛，所以这个战车啊，哦，作战战车就很重要啊。它目前都是用旧苏联的武器啦，哦，那还有一些是从俄罗斯那边缴获过来的，哦，但是都没办法达成这个绝对性的战果啊。所以现在欧洲各国就是说要把这个德国啊，哦，德国的豹二啊，号称世界最强坦克之一的豹二啊，然后给这个乌克兰，啊，就一直挡啊，哦，德国一直不放行啊，整个欧洲都在等德国说啊，我们这个豹二可以给他这样，然后结果就一直拖啊，拖到这个网友啊那边创新词啊，德国总理肖兹的姓啊 ，Schloss 呢，当做一个新的动词，这 Schlossing 呢就是说，我做出了这个承诺呢，哦，这个很好完美的承诺，然后最后呢却迟迟不兑现它，哦，又不断拖啦，拖字诀就是 Schlossing 的意思啊，哦，大家来笑这个德国跟肖兹啊，啊，德国前几天还有一个几千人的游行啊，然后来声援说啊，希望肖兹赶快放行啊，哦，德国政府赶快去救乌克兰啊，不要再死那么多人了。因为现在那个战局十分焦灼啊，乌俄双方这个领土变化不大，但死伤都比这个秋天都还要多这样子。结果呢，哦，今天刚好是今天哦，1月25号呢，肖兹啊终于放行了哦，德国放行说好，豹二可以给这个乌克兰，给这个泽伦斯基啊，1月25号泽伦斯基庆生呐，啊，哦，所以是我们这个太不懂这个德国人的用心良苦啊，那送礼啊就要送到点上了。哦，所以之前一直拖啊，哦，拖东拖西啊，就是为了等到泽连斯基生日啊，然后特别给他庆生这样子啊，这个德式的幽默啊，哦，可能全世界没有几个人看得懂。
这是小鳖很有幽默感的，啊，这个对乌克兰人来说，这个应该完全看不懂肖兹在干嘛。其实就目前传出的一些侧面消息来看，这个肖兹可能也不是因为要祝泽伦斯基生日快乐才拖到今天提供这个豹二坦克，啊，反而是现在有美国的参议员出来讲，就是当初德国其实就是小孬孬，觉得自己提供豹二坦克的话，怕自己一个人吸了普丁全部的仇恨值。他们那个时候跟美国坚持说，要美国提供艾布兰坦克，这个德国才要提供豹二坦克。那其实到上个礼拜为止，这个五角大厦都不太支持提供艾布兰坦克。那五角大厦的理由是说，因为艾布兰坦克用的是喷射引擎的燃料，而不是一般的柴油，而且保养维护非常不方便。这个对乌克兰来说后勤负担太大，所以其实美国认为基于这种后勤的专业考量，其实提供艾布兰坦克对乌克兰来说也 不一定是个好事情。结果现在德国小孬孬就是要美国老大哥一起吸仇恨值，他才愿意提供坦克，之后那个美国军方现在态度也180度大改变，就我不只提供艾布兰坦克，你德国提供一个连的豹二，那我美国会提供30辆艾布兰坦克，整整是你德国的将近一倍啊！老大哥完全聊了起了，这个德国的小弟才终于不唧唧歪歪，也跟着愿意提供坦克这样子。
所以看起来这个乌克兰反攻是这个要大有成果了。我看那个伤亡战报啊，哦，那现在虽然看起来国际都没什么注意度哦，因为现在是冬天嘛，哦，大家知道，俄国的冬天啊是很可怕，打败这个拿破仑跟这个希特勒，所以大家都动不太起来嘛，领土都没有太大的这个变更哈，哦，不像这个秋天啊，哦，乌军大反攻，伊尔姆啊，这个克松啊，哦，都大有斩获哦。那，现在都是看起来小打小闹，但如果你看死伤人数啊， 哦，我看俄军也比较多，因为乌军那边是保密嘛，哦，但是应该是俄军增加，乌军也会增加嘛。那俄军现在是每天伤亡八九百人呐、啊，哇、哦，这个吓死啊！这个战争初期大概只有俄军大概只有死伤一百多人这样。那后来到所谓秋天这个大反攻的时候，大概是死伤这个三五百人。那现在冬天竟然打到死伤每天九百人啊，这个吓死啊！所以其实他们战场上前线是非常非常激烈的。那所以如果现在乌克兰哦，如果当然可能要这样时间训练啦，哦，把这些西方的重型坦克啊，哦，学一学，这样可能又要花个三个月半年呐、啊。哎，明年夏天哦的那个这个融雪啊，哦融的差不多了哦，土地干了，那不就是可以看到这个所谓西方版的钢铁洪流吗？啊，碾压这个俄罗斯的这个大草原这样子。
对啊，而且现在俄乌战争不只对乌克兰，其实对台湾也有一个附带的好处，就是美国的态度开始转变了。其实在刚开始的时候，因为俄罗斯其实一直宣传嘛，是所谓的北约东扩，一直压缩俄罗斯的生存空间，俄罗斯备受威胁，所以才发起反扑。啊，这个说法其实不只是中俄他们自己拿来宣传民众，其实美国有很多左交一开始是相信这套说法的，所以一开始美国政府也相对保守，像那个之前不打算提供主力坦克的原因，也是不想太过刺激俄罗斯，害怕引发新的大战。可是随着战局的推移，还有俄罗斯态度，就是你知道威胁久了，慢慢一来是慢慢被人看破手脚，二来是让人也越来越烦了，觉得你他妈不给你糖吃就哇哇叫，总有一天我也让你尝尝民主的铁拳，让你知道就是不是哭就会有糖吃，也是给你一根民主的大棒打到你哭不出来这样子。对，就是现在看得出来拜登政府对俄罗斯的耐心也渐渐在丧失。之前泽伦斯基其实一直是希望让俄乌战争停在收复克里米亚半岛这样子的前提上面，原本美国是不太支持这样子的想法啦。那像之前那个季辛吉啊，也是一直认为所谓的回复现状，就是回复在那个去年二月普丁发动攻击前的状态，就是回复现状。拜登方面是一直不说死啊，他没有附和哪一边，可是从他给武器给的这么谨慎，其实也看得出来他不打算让泽伦斯基真的能拿下那么多的领土啊。那这背后害怕的原因我们之前节目里面也讲过嘛，就是害怕普丁输得太惨，说不定俄罗斯会完蛋。啊，不过随着战局现在这样子推演，还有普丁的态度，其实也慢慢让那个美国越来越厌烦了这样子。所以现在已经传出说拜登政府有意要支持泽伦斯基的方案，就是让俄乌战争停在乌克兰成功收复克里米亚。那《纽约时报》他们是讲说，拜登政府的考量，这其实可以增加跟普丁谈判的筹码。其实弄久了，现在这些左交或者是美国的幕僚，他们其实也慢慢学到了普丁的玩法。普丁的玩法就是，我喊一个更高的价格来让你杀价，这样子。那过去美国是很呆，就是会被这一招给玩弄，啊，现在他反而学到同样的招数了。OK， 我没有要把你俄罗斯打到亡国灭种，可是那我就支持泽伦斯基更过分的战略，然后来逼你俄罗斯人必须要跟我谈判，然后来跟我讨价还价。而且我刚刚为什么要强调这个是《纽约时报》提出来的东西，因为其实《纽约时报》在美国算是比较 政治立场上跟左交比较接近的一个报纸，那现在连他都已经开始在谈这样子的一个计划，就可以看得出来美国的左交还是比其他的左交厉害，他们是学习型的，他们学到经验之后他们会变得没那么焦这样子，所以美国愿意提供艾布兰坦克，然后压着德国一起提供豹二坦克，不只是单纯的坦克的问题，它背后其实是美国的战略思维已经有一个转变，而且这个转变的另外一层用意，它不是只针对俄罗斯，它其实也针对在俄罗斯背后一直在观望的中国。中国其实过去一直玩的也是跟俄罗斯一样子的手法，就是喊一个很高的价格让你美国慢慢杀价这样子的一个玩法，只是美国现在知道了，如果真的要跟中俄谈判，不是接受中俄的条件然后满足他们之后让他们不做非分之想，而是我美国要提出更过分让中俄更不可以接受的条件，然后逼他们来在其他方面做出让步，来跟我美国人讨价还价，然后最后接受我美国提出的比较合理的方案。这个其实对台湾来说是最好的，因为如果美国过去还是采取过去那种比较左交思维的谈判策略的话，其实台湾就比较有可能在谈判中遭到牺牲，或者是受到一定程度的打压。可是现在美国已经厌烦了中俄这种不断持续勒索的态度，而且把这一套勒索的手法学过来用在中俄头上，那这点其实对台湾来说是非常好的，因为这一套只要在乌克兰玩的大获成功，美国一定接下来就会拿来用在中国头上。中国实际上军力之前美国智库兵推24套剧本已经显示了中共最好的结局就是惜败，中共只有在惜败跟惨败之间选一个结果。那在这个情况下，美国其实可以大胆的拿中俄惯用的勒索手法回过头来用在中俄身上，台湾在这样子的谈判格局之下反而能够得利，那这个其实是乌克兰战争送给台湾一个最好的礼物。
不对啊，这个泽文斯基可以说要克里米亚嘛，甚至说回归这个1920的这个国土啊，1920乌克兰国土是更往东边，包括罗斯托夫啊，赫茨海峡通通是乌克兰，乌克兰可以这样做啊，但台湾如果这样做，那不就要台独了吗？
台独啊，说不定还可以叫中国切个福建来跟台湾搞个共同市场，爽一下啊。对啊，就是台湾如果对中国开放，台湾会被中国吞掉吃亏嘛。那可是如果中国只切福建来跟台湾开放，那台湾这样就好啦。那如果你中国那么爱谈开放，那么爱谈共同市场，那我台湾就只要你的福建来跟我玩一玩，这样不是很好吗？
讲回来这个乌克兰战争齁，这个最近又有一个新闻呢、啊。这俄罗斯呢外交制裁爱沙尼亚，驱逐这个爱沙尼亚的大使。哦，那这爱沙尼亚呢也很生气齁，就驱逐了这个俄罗斯的大使，而且拉脱维亚也加入了。然后呢还跟这个芬兰呢、啊、在讨论说我们是不是要封锁一下这个芬兰湾呢、啊、哦，让这个俄罗斯只有海参崴可以对外贸易。最近这波兰呢、啊、齁、哦、又一直跟德国要这个豹二嘛，然后德国不吐出来，波兰就很生气哦。总统就说这个我们已经在东欧啊有一个豹二联盟啊，东欧好几个国家啊准备要送给他，就只等你了这样子哦。这个背后也有一个意味啊，就是你看哦，我这个波兰啊跟东欧哦沆瀣一气啊哦，我们已经是准备好哦一个联盟的这样子，等于质疑德国作为欧盟的领袖啊，他是不是没有我们这个东欧这个联合靠得住？波兰在这个二战之前啊。哦，这个有一个叫做海监联盟哦的这个战略，就是把这个黑海哦，就乌克兰那边黑海、罗马尼亚，然后到这个波罗的海呢，哦，就刚刚讲这个对俄罗斯外交制裁的这个波罗三国呢之间哦，建立一个军事同盟哦，战略同盟的这个理想。那这样看起来，俄罗斯跟波海三国的问题，包括这个豹二东欧联盟呢，哦，都要给乌克兰坦克啊，是不是这个波兰的海监联盟要慢慢成型了？ 反正欧盟因为本来就经济嘛，经济为主的战略联合，俄罗斯闹翻了之后，这个经济看起来是重创啊，这个能源重创这样，是不是会改变欧洲的重心东移？
对啊，未来欧洲可能真的会变成经济上在西欧，可是军事跟政治的主导权可能未来会越来越往东欧转移过去啊。龟仙最近也去到这个算是前东欧国家的捷克啊，气氛非常的明显，就是捷克上到总统府，然后总理府下到一般民间百姓的家的窗户都挂着乌克兰国旗啊，就连他们的圣诞市集都有一个摊位是专门义卖乌克兰的一些手工艺小东西，然后所得全部捐给乌克兰抗战这样子，连他们的国家歌剧院也全部都挂了标语说普丁放开你的脏手啊！从距离俄罗斯那么远的捷克都可以看得出来，浓浓的这个跟乌克兰站在同一阵线的抗战的气息。那距离更近的这些爱沙尼亚、拉脱维亚、还有芬兰、波兰这些国家，他们对俄罗斯的那个愤恨更是非常的深远啊！过去他们其实是碍于本身的工业力跟经济科技都不足，所以比较难跟俄罗斯对抗。那可是这一次俄乌战争其实加强了一点，就是让美国直接加入进来。就过去他们要跟美国合作，其实中间都隔了一个欧盟，那欧盟背后就是德法，就是其实他们是透过德法才能跟美国联系上。这一次俄乌战争改变的另外一个权力结构，就是这些东欧国家直接跟美国有更紧密的合作。未来美国能够跟他们更紧密的合作，其实德法一个最大的失策就是乌克兰战争上面不够积极，让这些中欧、东欧的国家去跟美国合作。因为德法他们当年要搞欧盟，其实有一个很大的原因是他们还是希望掌握欧洲的主导权。所以像马克宏之前也抛出欧洲军的议题，就是而且这个欧洲军是独立在北约之外。其实马克宏有了北约他还要搞这个，就是因为他不想要让欧洲的整个政治战略都被美国牵着鼻子走。可是在乌克兰战争的这个议题上，那个德法完全没有办法满足底下中欧、东欧小老弟需要的安全保障，而且表现的态度非常不积极，满脑子想着的还是自己的一些商业利益。这其实让底下的小老弟现在决定跳过德法这两个代理商，直接去跟美国进行交易。未来这些中欧东欧国家几乎人人都变成美国的直营店之后，就不会有人再去鸟德法，而或者可能因为经济欧盟共同市场的经济牵绊，还是会理德法，可是在政治跟军事上，其实德法的根基就越来越被掏空，他们自己就越来越被边缘化。不过这也是他们自己自找的。
就现在其实东欧这些国家哦，一直在征兵啊，一直在动员啊。当然可能动的没有俄罗斯这么多啦，但是看起来啦，看起来都是为了战争做准备啊。从新闻上看啊，当然新闻上都是有点报喜不报忧嘛，报就是乌克兰就是节节胜利嘛，那俄罗斯节节落败。这样子状况下，俄罗斯征更多人去填那个死伤兵员的，可能看起来也没有什么很大的战果啊，也就盯在那边，然后死亡率反而更高，可能菜鸟就是生存率比较低，也是有可能啊，但有可能是战况现在更激烈，也有可能，或是后勤的问题。那些东欧国家这样子动员然后这样子积极备战，难道北约要来捡这个俄罗斯尾刀吗？就是在俄罗斯真的完全就是分崩离析，然后就直接挥军围合这样。
我是认为不会剪尾刀啦，因为其实就像我过去讲的，对美国来说，俄罗斯瓦解其实是一个很难收拾的局面，而且也有可能让中国势力 能够迅速渗透到欧亚内陆，其实不见得是美国还有整个北约乐见的，所以我是觉得不会有尾刀这件事。而且就算真的俄罗斯被俄乌战争耗到油尽灯枯，甚至我觉得纯粹以利益考量，北约还是希望俄罗斯这个空壳不要崩塌，让它还是维持一个空壳在那边，不要让俄罗斯真正死透。对，那所以我是认为不会有剪尾刀这件事。可是很明显的是，美国已经准备透过乌克兰把俄罗斯的最后一丝命脉都耗尽，这个是毋庸置疑的，就是他要榨干俄罗斯的最后一滴血，就算不死，至少也让他变成一个僵尸。对，这个是必然的事情，而且这个已经非常明显。
啊，没有啊，如果你真的内乱内战，当然可能不可能直接参战了，但是一定区域维和，要弄出这个非军事区，好像也是很正常。
没有啊，真的弄到这样子的话，当然要出兵啦，可是弄到这样子就很麻烦啦，就是俄罗斯这么大一块地方，你要维和，
就我觉得东欧在为这做准备，不然东欧现在动员。
对啊，可是如果真的到时候变成这样的话，那难道乌拉山以东就全部丢给中国吗？还是变成你维和的范围要一路拉到中亚草原甚至西伯利亚去？我觉得这个对北约的负担实在是太大，所以我是觉得北约应该不希望走到这一步，
棋没有下那么大牌，
可是
防范未然。
对，小鳖讲的没错的地方是防范未然，就一定有在为这个局面走到这一步在做准备这样子。对，可是他们不会希望真的发生。
那最后有一个比较丑角色的人物啦，哦，就号称这个欧洲最后独裁者啊，这个卢卡申科啊，我觉得这个家伙其实也是蛮有趣的，白俄罗斯的卢卡申科，就像你之前说他这个一直都很亲俄嘛，哦，之前搞这个俄白联盟啊，然后后来哦去做一些功课，啊，了解这个人到底是谁啊，发现哎卢卡申科啊，他其实是个乌克兰人呐，啊，哦，他虽然是白俄罗斯种，但他的族裔是乌克兰裔的，啊。哦，所以他前阵子这个普丁秋天大败的时候，他就跟泽伦斯基说啊，说别忘我们白俄罗斯乌克兰是兄弟之邦啊，哦，代表说，啊，你不要那个我也是乌克兰人啊，哦，他可能没有他没有讲他乌克兰人，但他说我们兄弟之邦啊，哦，就说哎，欸，他们很紧密这样啊，那等包括他是乌克兰人嘛，哦，好，那希望你不要敌视我啊，不要敌视我，虽然我之前借到这个普丁啊，但这个不是我的错这样子，哦，有这个一个影片啊，然后底下的可能是记者吧，就提问嘛，哦，提问说哎，欸，你是怎么看待这个民主啊，哦，民主政治这样子，就故意挖坑给他跳，因为他是欧洲最后独裁者，然后故意问他对民主政治的看法，然后结果呢这个卢卡申科就很幽默啊，他要说这个你知道的，我是一个独裁者，哦，所以对我来说这个民主啊是一个非常难以想象的事情。好，就以这个为开头，后面就不是很重要，不过我觉得这家伙愿意当着这个媒体的面啊承认自己是个独裁者啊，也真的是个汉子啊，哦，因为他也长得超高的， 哦他因为普丁他160几嘛，矮的，他可能长得应该190，哦，我是没有实际看那个数字啊，但他就人高马大，哦，所以身为这个最后独裁者也是气宇轩昂啊。这一次乌俄战争啊，一开始借道嘛，然后还准备这个军事会议啊，然后播出来给大家看，然后给大家看这个兵推图啊，有人说他这个泄露这个军情啊，把俄罗斯的进攻方向都告诉这个全世界这样子，我觉得可能没有那么愚蠢啊，哦，没有那么愚蠢哦，但是可以看得出来嘛，哦，战争一开始哦，白俄罗斯借道，也让这个俄军就好几万大军呢驻扎在白俄罗斯，可以从北面这薄弱的环节进攻基辅。哦，代表说他是站在俄罗斯那边的嘛，哦，那中间虽然跟泽连斯基说是兄弟之邦啦，让这个乌俄双方在明斯克他们首都，哦，白俄罗斯首都来做谈判，好像自己很中立的样子啊，哦，大家都知道白俄罗斯就是亲俄的嘛，哦，现在普丁看来要迎接最后大决战的嘛，很多人讨论嘛，这白俄罗斯会不会最后还是支持普丁一下，来帮忙打一下这样子，哦，一起共存亡，还是等着普丁垮了，那白俄罗斯在自己被可能内乱还是怎样，还是投靠西方呢？有可能吗？哦，你怎么看白俄罗斯的这个战略这样子？
龟仙是认为这个卢卡申科就是东欧的汪精卫， 他其实也没什么得选的，因为他其实整个身家性命都已经压在普丁跟俄罗斯身上了。只是他现在最担心的就是那个普丁垮台之后，他自己的独裁者位置还能不能够保得住？因为说实在的，他的权力其实是维系在俄罗斯武力的威吓力支持下，他才有办法持续他在白俄罗斯里面的独裁地位。那今天普丁垮台，其实他作为普丁的随附组织，他基本上也是跟着会一起垮台啦。当然对他来说，就是有办法唬过乌克兰，还有唬过其他东欧美国国家，在那个普丁真的打败仗之后还是维持他的地位，这个是他自己一定会打这种如意算盘的啊。可是实际上就算普丁垮台之后，北约真的没有进兵白俄罗斯把卢卡申科气拿归案好了，到时候那个没有了俄罗斯的支援，然后白俄罗斯的民众光有北约的支持，其实下一个广场革命就会爆发在白俄罗斯了。就卢卡申科倒台是倒定了，那只是对他来说，与其在那边玩这种把戏，不如好好想一下要怎么把他的资产布局放在哪个国家，到时候流亡海外还有几个豪华公寓可以住，这个可能是比较务实的打算。
哎，战死沙场不是比较帅吗？
战死沙场就没啦，那可是譬如说躲在中国吃香槟，对啊，然后跟习近平在钓鱼台宾馆吃吃饭，这个不是还比较逍遥快活一点？
欸，而且那个就苏联前的民主流亡政府啊，已经流亡100多年了，看来是可以复国了。
对啊，而且另外一点嘛，就像当年那个俄罗斯红白大战，后来白俄流亡到黑龙江，那个乌鲁木齐其实住起来也跟俄罗斯差不多啦。那个人是建议卢卡申科其实到时候去乌鲁木齐住一下，也可以缓解一点思乡之情。
叫做白俄要投降黄俄啊。
等一下等一下，我讲错，不是乌鲁木齐啊，是那个黑龙江，黑龙江那个
哈尔滨啊。
哈尔滨，对，哈尔滨住起来跟俄罗斯感觉也差不多啦，到时候应该去哈尔滨住一下這
樣。所以做不成白俄要做黄俄。
对对对对对对对。
喜欢我们的节目，请按订阅，并分享给你所有的亲朋好友。
脸书搜寻“今夜聊政治之孤丘比伯贝”，今夜就公告这边啊，大家晚安，
谢谢大家。